各位读者，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世民，今日是2024年1月16号星期二。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垃圾税。我发现好多读者同观众一早就已经将呢个政策将会带来嘅各种问题讲咗出嚟㗎啦。但係我今日唔係淨係想一味喺度闹，而係我想借呢一件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呢一个政府係点样运作，同埋香港目前嘅根本问题。首先最重要嘅讨论点就係呢个所谓垃圾税究竟嘅动机系啲乜呢？假如根据政府嘅讲法呢，佢哋嘅动机除咗系环保，就仲有减少碳排放同埋制造绿色就业。减少碳排放同埋绿色就业呢两个理由呢，你一听就知道系交功课嘅嘢。乜嘢为之交功课呢？其实交功课就系向北京表示香港都有为国家嘅政策做啲嘢㗎。咁当然啦，北京觉唔觉得你呢个特区政府呢啲功课交得足呢，就系另外一回事啦。但系我可以几肯定咁讲，喺可见将来都唔会有人去衡量呢两个政策指标。事实上香港大多数所谓公共政策都是做了当得了。话说回头，曾荫权在2007年开设这个环保局，个目的根本都不是为了环保。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政府架构每次转变，每个政策局的出现都必然是为了配合中共的需要。其实在2007年那一期，中共是很清楚见到在国际的政治层面将会出现很多用环保做纲领的议题。中国与其被动地等欧美国家主导了话语权，就想不如主动出击啦。甚至乎你看看欧美各国用环保挂税的政策，很多时都是啲既得利益者在背后巧取豪夺。只不过中共亦都希望可以分一杯羹。讲到呢度，我希望大家唔好误会，我唔系话气候变化完全系一场骗局。我只系话有好多政工作者、寻租者，甚至乎独裁者都见到呢个系21世纪嘅机遇。远嘅唔讲，而家喺瑞士达夫进行紧嘅世界经济论坛，其中一个老市上出现嘅关键词咪就系呢一个20多年来不断重复的关键词，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或者真的影响着地球的生态平衡。问题是在人类真正出现危机之前，政工作者和这些寻租者已经得到丰厚的回报。讲到这里呢，就不得不佩服 Elon Musk 的眼光。如果你说气候变化这个命题有个大赢家，我会提名这一位地球首富。甚至乎你可以见到佢唔系纠缠一般人所讲嗰啲气候变化，而系佢将整个 narrative 整个讲法提升到去人类将要变成一个星际文明嘅层次。咁当然啦，如果 Elon Musk 唔系配合上2009年之后嘅超级泡沫嘅话呢，佢都唔会有呢个神话嘅。咁讲返喺远东嘅呢边，香港呢个咁嘅地方，其实都有唔少人打住环保呢个名义揾钱，咁总之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其实喺2008年7月，香港政府已经通过咗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其实就系当时嘅胶袋征费。不过由通过呢条法例到首阶段執行，其实都用咗几年时间。所谓的生产者责任制度，又或者污染者自负，都是将道德上的责任推给市民和商界。你可以见到这个政府有阵时其实都是很懂得玩弄这些语言艺术。这一系列政策的头炮是胶袋税。大家不要看小在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给个5毫子。当年我记得有位朋友很反对这个政策的。他有次有个机会可以正面地跟时任环境局局长的邱腾华对话，他就问政府借今次机会成功开始了透过超市这些零售点征收税项，做这个政策实验，下一步你要开销售税的时候又多了个经验了，是不是？邱腾华听到他这样说是没有正面回答，甚至乎是一 啲反应都冇。嗱，我一直都觉得外边嘅人话环保局系闲角，实情系当年咁多个司局长入边，邱腾华嘅条件一啲都唔差，一啲都唔简单。经佢推嘅每一个政策，睇落去好似人畜无害，但系佢就好似一个棋力好高嘅棋士，捉每一步棋都有后着，其实好精彩嘅。其实政府推胶袋税嗰阵时候，我已经有个疑问噶啦。如果零售商阳奉阴违，政府究竟要用几多资源去执法呢？另外就系呢个政策最终对环境嘅正面影响究竟有几大呢？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呢个政府好成功咁真系推行咗呢个借私人零售企业代政府收税嘅实验，而且系冇花费官方任何资源。与此同时，环保局亦都成功搭建咗一个借环保为名嘅道德高地，俾一班机会主义者爬上去卖呢个瑞士山区费。不过又咁讲，比起香港其他巧取豪夺，借环保为名揾着数都系相对好细埃嘅着数啫。算啦，香港系一个寻租者乐园，系好多呢啲挂羊头卖狗肉嘅勾当。咁借环保为名嘅呢一系列另类税收呢，仲有一个听落去好好听更加长嘅名，就叫做都市固体废物征费。计胶袋税之后，就系废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哇，好长嘅名，其实就系所谓嘅四电一脑。其实大概十年前，环保署就已经话佢会喺每区咧都推呢个所谓绿在区区。咁但系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啊，涵盖嘅范围都系非常之狭窄嘅。最初点解出绿在区区呢？其实就系为咗配合呢个产品环保责任制。当时因为好多市民话：，喂，你要我哋唔好将所有垃圾都掟去堆填区，冇问题。问题就系你有冇地方俾我哋将呢啲嘢攞去回收重用先？咁啊，结果政府就整呢个绿在区区，但系又做到到后唔到废啦。政府等唔切将绿在区区真系做好之前呢，就已经好急咁喺2018年8月1号实施呢个第二阶段嘅另类环保税，亦都系即系我头先讲嘅四电一脑。四电一脑系咩电呢？冷气机、雪柜、洗衣机、电视机四电，咁同埋电脑啊、printer 啊、scanner 啊、mon 啊呢啲，咁全部咧就列为受管制电器。咁其实我嗰阵时候我有个问题就系、是，点解唔包埋电水壶啊、电暖炉啊、多士炉啫？嗱，讲真啦，今时今日有咩家庭电器唔系智能咧？你话入边有冇电脑、有冇晶片咧？可能都有喎，有啲咩高智能电饭煲咁，你入边可能都有部电脑喺度喎，咁你点计咧？咁当然啦，你要揾个理由话边啲要包，边啲唔包，一定揾到嘅。调翻转咁谂，亦都冇人可以肯定将来会唔会有更多呢啲所谓嘅受管制电器。嗱，讲翻四电一脑嘅具体执行就系卖电器嘅就代政府收120蚊，所谓嘅循环再造征费。咁同时之间呢就要免费啊，免费要括住，因为爆咗咁一笔钱去代政府回收呢啲旧电器。咁与此同时呢，政府又俾钱呢喺屯门做咗个所谓 V-Park， 咁交俾一个中咗标嘅公司去营运。我记得喺最初呢就发生过一件事，就係承办 V-Park 嘅欧陆环保因为处理唔晒收返嚟啲电器，搞到要问政府去九龙仓搵地方去积存呢啲电器。咁嗰陣有其他回收商就话：喂，政府咁样唔啱喎，口齿薄皮喎，佢搞唔掂你仲要俾块地佢。咁我哋呢啲其他回收商搞唔掂你，政府会唔会俾块地我咁。但我亦都有理由相信呢，当时背后发动舆论攻击呢间中咗标嘅欧陆宝，其实咪就系嗰班同行竞争对手咯。因为今时今日嘅香港，太多呢啲资源分配嘅决定唔系单纯系凭市场逻辑去做，而呢啲暗黑公关大风向嘅活动呢就自然有价有市。另外一边厢四电一路呢单嘢啦，其实边厢就系对产品征收咗一个销售税。 我记得当年都有人提出，喂，这个政策会不会令到即电器啊、电脑啊这些供应商进一步出现垄断呢？大家可以想想，当卖电器的商人有责任要收回旧电器，好自然就是那些连锁店呢，它有更多的空间去吸纳这些营商成本。结果政府又有意无意地创造了一次寻租的机会。我记得在2000年之后，香港的零售界曾经就所谓的平衡进口进行了一次辩论。有些行货供应商就投诉说那些平衡进口商，即是水货商，构成不公平竞争，要政府立例限制平衡进口。咁当时政府冇正面回应，但係你见到生产者责任计划呢招出现咗之后，其实某程度上都赶住咗一啲平衡进口商、水货商。香港究竟係点样变成一个寻租经济？以上只不过係冰山一角。我唔係话每个政策喺制定嘅时候都一早諗咗我要扼杀边一个市场嘅竞争，唔係咁样諗嘅。但是每个政策它背后都有自己的成本，不同的企业在应付这些政策成本的能力亦都有分别。调返转亦都有些企业好懂得在政府上面搵着数，可以说是公帑的寄生虫，那些什么科技券啊、医疗券啊，助长不少这些这样谋取暴利的商人。总之就是越复杂的政策，在執行的过程里面越容易出现各种预料不到的结果和问题。讲回垃圾征费，政府征收各种以上的垃圾征费的理由都是一个，堆填区就来包的了。问题就是堆填区里面最多的垃圾是什么呢？另外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直觉地想，你增加了收费，人们就扔少些垃圾咯。但是如果我们切实地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消费者在不同的日用品里面究竟有多少是可以真的由他们去主动积极去做一些东西减少废物的产生。很多时候我们日常消费里面最主要的废物来源就是包装物料。以前的传统零售模式，因为商品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所以通常个盒又会做大少少啊，因为喺货架上边希望可以抢到大家嘅焦点。但系今时今日好多都网购嘅嘢咧，其实根本唔需要再有啲咁嘅包装。生产商其实亦都尽量减少非必要嘅包装。我记得以前啲环保人士时时投诉过度包装呢个问题，而家亦都冇咁普遍。虽然有些包装物料看起来好像很多余，但它有它实际的考虑，尤其是运输过程里面怎样去保护那些食品啊、电器啊等等。真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需要，商家是很少会无端端花这笔钱。最重要一点就是香港大多数的消费品都是进口。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可以选择一些少些包装物料的产品呢？因为好多根本已经预先包装好先至入口到香港，消费者冇选择，入口商都冇选择。即係话政府收呢个垃圾税唔代表市民可以减少垃圾嘅数量㗎喎。实际上呢一笔费用边相就係对市民开征嘅新税种。而且呢一种税係有理由相信係累退性质，即係话收入越低嘅家庭比例上嘅负担越高。即使是真心支持环保的市民，似乎都对这个垃圾收费有诸多疑虑。可以这样说，从观察政策的设计到推行，政府似乎都没有真的给心机去想细节的问题，也都没有想可能会产生的反效果。垃圾税的具体执行，我认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习惯的形成。胶袋税或者真的可以令大家习惯自备购物袋，因为零售商有自身的利益去收那笔税款，而且不需要上缴中央的，那更加当然收了它先。但是今次这个第三阶段的垃圾税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抌垃圾的环境场合有很多变数，要在这个这么多变数的前提之下改变群众的集体习惯，难度是会高很多。其实很多香港市民已经预见到一些问题的发生，包括是会不会有人将垃圾丢去街上呢？ 虽然你话喂咁样做犯法噶、哦，但系政府有冇能力阻止某一啲偏远啲嘅地区啲人咁做咧？又或者要用几多人力物力去做呢样嘢咧？又或者会唔会有啲住得远啲嘅人，索性自己讨伐做焚化炉？又或者会唔会有啲乡郊嗰啲地方啲人自制堆填区？你话唔可能啫，边个知啊？又或者公众地方、商场会唔会将啲垃圾桶收起晒咧？甚至乎会唔会有啲人将更加多嘅嘢冲落厕所，搞到大厦嗰啲大渠会塞咗咧？嗱，有啲担忧，大家听落去好似觉得好极端啦。但系今时今日嘅社会，我唔敢讲有啲乜嘢事系唔可能发生。你要知道，香港人口好密集，即使系每个人嘅行为只有少少嘅改变，累积起嚟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咁有啲物业管理公司就谂住，唉，不如咁啦。如果喺佢哋屋苑范围之内有人唔按规矩用呢个官方指定嘅垃圾袋咧，管理公司就用一个大垃圾袋去包底。其实呢种由管理公司去整体去处理嘅方法，本来系合情合理，但系环保署又反对。我都有细心谂过，点解政府唔中意民间用呢啲折冲方法解决问题呢？我谂官僚嘅本质就系佢哋唔中意呢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嘅事，任何偏离咗官僚主观愿望嘅做法，都会条件反射咁令到佢哋感到不安。有时咧，佢哋又会觉得唔会有任何副作用嘅，佢哋会自欺欺人，就觉得一切嘢都会尽在佢掌握之内。但系心底里，佢哋又好怕啲事情按照佢哋预期咁样去发展。结果他们就变成一些很病态的控制狂。物业管理公司提出的包底方案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想免麻烦，不要制造那么多矛盾。因为如果在他们管理的范围之内有人乱地扔垃圾，最终谁负责？谁去收拾？虽然你说他们有责任维护环境，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去罚款的嘛。当然他们可以每天去报警啊，去告食环啊。但是如果每间物业公司每次遇到有人乱咁抌垃圾，唔用嗰啲垃圾袋，佢都要咁做嘅话，我恐怕全香港嘅屋苑每日都要召唤上万个呢啲垃圾胶袋特警去调查下边家人冇守政府嘅法规，冇绑实嘅胶袋啊，个胶袋入边有啲嘢穿咗出嚟啊，等等。你就系单凭呢一件小事，你就见到呢个所谓第三阶段嘅垃圾收费。主事的官员是没有认真考虑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到执行的细节。我再举多个例子。官员说、哎、我们等每个小学生都带一个官方指定的胶袋回家，那就公众教育咯。问题是香港有很多那些独居长者的家庭，他哪里来小学生去跟这些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去教育啊？亦都有读者同听众同我讲，佢觉得政府鼓励啲邻居互相检举呢件事好呕心，好可恶。我只係担心，假如有一日啲邻居之间为咗呢个抌垃圾嘅问题大打出手，甚至乎造成人命伤亡，我想问下啲官员，你会唔会觉得好过啊？定係你会觉得点解大家唔乖乖地守法啊？又或者大家都知啦，政府呢啲指定胶袋嘅价钱一定係贵过普通胶袋好多㗎。已经有人话喂，淘宝买返嚟嗰啲吓平平地嘅应该有市场喎。甚至乎转手卖出去可能都仲係好好赚㗎喎。我知官员一定话喂，犯法嘅嘢你哋千祈唔好做啊。但係我想提醒各位官员，今次犯法嗰啲好可能就係一直以嚟好支持政府嗰啲小粉红同男朋友。你假如话而家呢个特区政府有一样嘢跟得北京跟得好贴，就系佢好识得点样去制造敌人。讲到呢度，我考下大家，记唔记得我喺今集最初嘅时候话呢次垃圾税有三个政策目的？第一个好容易答嘅就系减少制造垃圾，但系结果咧，似乎只系将垃圾嘅问题变成社会嘅问题。另外两个政策目的咧，制造绿色就业。减少碳排放，恐怕负责呢项政策个官员自己本身都讲唔出一个所以然。正如今日一开始我讲， 我唔系想喺度闹，更重要嘅一点系，从呢一系列嘅事件同呢一系列嘅政策，可唔可以睇到一啲更加根本嘅问题？而最根本嘅问题就系，你见到官僚同制度周边嘅既得利益者，只要佢哋一旦出现咗，佢哋就会不断为自己制造存在嘅意义。就算系平常人一睇都知行唔通嘅政策，呢班人系一样会强行将件事通过。原因系承担代价嘅，往往都系大众。官僚同既得利益者可以为咗嗰啲鸡碎咁多嘅少少嘅利益而扭曲呢个社会。佢哋甚至乎继续喺道德高地上面话，你哋班人就唔应该咁啦，唔应该咁啦。当政策出现反效果，政府系永远都只会怪市民唔配合，从来都唔会谂下，喂，政策系咪首要考虑点样去理顺群众同小众嘅利益？咁样先至系真正嘅兼顾大局、平衡利益，系咪？再讲，今日嘅社会唔系好似从前咁简单，你做政策设计、执行，唔系好似以前咁谂一两句口号就搞得掂，可以瞒天过海。或者在那个资讯不流通的神奇国度，你可以口号治国。但是在香港，尤其是你这个政府这么弱势，这么缺乏应受，这么缺乏公信力，做官的如果你是做了当得了，市民是看得出的。当市民见到你这个政策做的和讲的根本是两件事，你做的时候又错漏百出，最终是不是每个人有更多藉口去钻空流动？就是这样，一个本来高效有序的香港就沦为现在这个境地。各位，我是李世民，多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时间，下次再会。